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十一章第十六集，直接开始。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但是哪个是我的英格兰？英格兰的权贵者们的堂皇大厦照起来真的是好看极了，而且我们和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之间创造了一种幻象的联系。古色古香的古老大厦现在还存在，和在慈爱的安娜皇后与汤姆·琼斯的时代一样，但是烟灰把那褐黄色的粉漆都弄黑了，很久以来便再也没有那金黄的颜色，而且一个一个的像那些古堡一般被人遗弃了，现在开始被人拆毁了。至于那些古英格兰时代的茅舍呢，现在却变成了荒瘠乡野中的一些褴褛的大砖屋了。现在人们把古堡给拆了，乔治峰的大厦也渐渐完了。那无美不备的乔治峰的大厦飞起来地，当康尼的汽车打那门前经过的时候，它正被人拆着。这大厦还是很完整的，大战以前维特莱一家人还曾经阔绰地住在里面，但是现在人家觉得这大厦太大了，太花费了，并且被邻居视为仇敌了。贵族都到较为愉快的地方去住，那里他们可以挥霍着金钱，而不必要知道金钱的来源。这便是历史，一个英格兰把另外一个英格兰消灭了。煤矿业曾经使那些大厦致富，现在却把那些大厦消灭了，如同把那些茅舍消灭了一样。工业的英格兰消灭了，一种意义把另外一种意义给消灭了，新英格兰把旧英格兰消灭了。事态的继续不是有机的，而是机械式的。属于富裕阶级的家康尼曾攀附着那残余的老英格兰，经过好几年之后他才明白了，实际上他的阶级已经给这个新的英格兰消灭了，而且这消灭工作也将继续着，直到消灭殆尽为止。佛利治来没有了，菲奇莱蒂没有了，文达先生所爱的希伯来也就要没有了。康尼在希伯来停了一会儿，屋后的园门是挨近矿场、铁道和大陆的交叉点。希伯来矿场本身就在那树丛的后面，园门开着，因为矿工们是有权通过花园的，他们在花园里面游荡着。汽车经过了那点缀远景的水池旁边，但矿工们却把他们的报纸抛在这里，然后有一条特别的小路来到那大厦门前。这是一个18世纪中期的可爱的粉漆建筑，那有一条美丽的水松树小径，这条小路以前是通到一个老屋去的。大厦的正面安静地开着， 它的乔治风的玻璃屋好像是一些欢乐的眼睛似的闪烁着。房子后面便是一些令人羡慕的花园。康妮觉得这里面的一切都比勒格贝可爱的多了，光亮的多，并且更有生气、华丽而且雅致。房子的墙壁都嵌着乳黄色的木板，天花板是漆成金色的，每样东西都极为美妙而且修整整洁，一切布置都是尽善尽美，到处都花费过大量的金钱，甚至那些走廊都布置得宽大而且可爱，优雅地弯曲着，并且充满着生气。不过文达是孤独地生活着的，他深爱他的住宅，但是他的花园却给他自己的三个煤矿厂围绕着。他的思想是很开朗的，他的花园欢迎矿工们进来，难道不是这些矿工使他有钱的吗？所以当他看见一群群褴褛的工人到他的水池边闲逛时，自然不能进入他的私人花园里面，这是有界限的。他便要说，矿工们也许没有小鹿那样可以点缀远景，但是他们比小鹿有用多了。但那是维多利亚王后在位的后半期金钱满地的黄金时代，那时矿工都是一些老实的工人。文达把这种话向他的贵宾，那时还是威尔斯王子，以半歉疚的口吻说着。那王子用他带着喉音的英语回答说，您说得很对，要是桑德林宫的花园下面藏有煤炭的话，我肯定要在那青青草地上开个矿场，并且认为那是最上等的花园布置。我很情愿用这个价钱把鹿去换矿工，我还听说你的工人都是一些好人呢。那时王子也许把金钱之美和工业的福慧说得过火了一点吧。后来这个王子当了国王，而这个国王也驾崩了，现在是另外一位国王，他的主要职务似乎是在主持慈善粥厂的开幕典礼。那些好工人现在却正侵袭着希伯来，大花园里雨后春笋似的起了许多的新的村落。老乡绅的心里面觉得这种民众是异样的，从前他是心怀宽大的，觉得他自己的产业和他自己的矿工们的主子是自己的产业和自己矿工们的主人。现在呢，一种新的精神在微妙的静侵袭着，他觉得被排挤了，他的矿业好像再也不属于他了，那是不容人误会的。矿业与工业有着一种自我意志，这个自我意志是反对贵族绅士的。所有的矿工都是参与这场意志的人，要想反抗这个意志是困难的。这意志使你失掉你的地位，或使你从生命当中走开。曾经进过军队的乡绅 文达亏他还站得稳，但是他在晚饭过后再也不想到花园里面去散步了。他差不多总是躲在家里，一天晚上他光着头，穿着漆光鞋和紫色的丝裤子，陪康妮到园边去。他以咳咳不离手的不离口的上流社会的文雅口气和他谈着，但是当他经过一群矿工面前时，他们只是望着他，头也不点。康妮觉得这个清瘦高雅的老先生在退缩着，好像一只栅栏里的美丽羚羊，给庸俗的眼睛凝视时退缩着那样。矿工们在私人方面对他是没有恶意的，一点也没有，但是他们在精神上是无情的反抗他的，他们的心底深深地怨恨着他。在丑恶中生活着的他们，对于他华丽的、斯文的、高雅的生活是怀有恨意的。他是谁呀？他们所恨的正是他与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虽然，对不起，在他英格兰人的心中，他的军人想法的秘密处，他相信他们这种怨恨不同的地方是有理由的。他觉得他享受这一切优越的权益是有一点不对的，但是他是代表一种制度，所以他是不愿意被人排挤的，只有死才能够排挤他。在康妮拜访他不久之后，死神突然地把他掳去了。在他的遗嘱里，他并没有忘记给克利夫很大的好处。继承文达财产的人马上叫人把希伯来给拆了，因为保存这大厦太花钱，谁也不愿意住在那里，于是这大厦便毁灭了。那美丽的水松树的路也被砍伐了，园中的树木也被砍光了，整个产业也分成小块了。这地方靠近阿斯卫的这新的无人之城的奇异荒原上，兴起着一排排舒适的屋子，于是便成了希伯来的新村子。康妮到那里去的一年以后，一切都完工了，现在那里是希伯来新村了。一座座红砖的屋子在那里新辟的街道上，谁也不会想到12个月以前那里还有一座壮丽的大厦。但是这是爱德华王花园布置法的新时代，这是一种拿煤矿来点缀花草花园的布置方法。一个英格兰把他的一个英格兰消灭了，乡绅文达和勒格贝大厦的英格兰是完蛋了，死了。不过这种消灭工作还没有做到尽头，以后会怎么样呢？康妮是不能想象的。他只能看见一些新的砖石的街道铺在田野上，新的建筑在矿场上面盖起来，新的女工穿着他们的丝袜，新的男工到跳舞场去。后代人是完全意识不到老英格兰的。在意识的持续中有个缺口，差不多是美国式的，但其实是工业的破缺。康妮总觉得那里没有明天，他想把头藏匿在沙里， 或者藏在一个至少活着的男人的怀里。世界是这样的交错，这样奇怪，这样丑恶。平凡的人是这样多，又这样可怕。他回家去的时候，心里是这样想，望着矿工们缓慢地离开矿坑，又灰又黑，一身歪曲，一片肩低垂着，想着他们沉重的镶铁的长靴，脸色苍白的像鬼，眼睛闪着白，颈项是缩着的，肩膊失去了肩膊的模样。这是人，这是人。在某种说法，他们是有一些忍耐心的好人，在其他的另外一种说法，他们只是一些鬼。他们的人类所具有的某种东西被杀戮了，然而他们却是人，他们却能生孩子。人是可以由他们而出生的。好可怕的思想啊。他们是温和的好人，但是他们只是一种半人，灰色的半人。直到现在他们是好的，但是也不过是他们的一半是好的。假如他们都死了的部分苏醒过来，去想这个也真是太可怕了。康宁是生怕工人群聚的，他觉得这样子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的生命没有美感，没有灵性，老是在矿坑里的。这样的人所生的孩子，我的老天哪！虽然梅勒是这样一种人生的，也许不十分是，在人情上40年是有变化的，有大大的变迁。铁和煤把人的肉体与灵魂深深的吞噬，那丑恶化身的人类却是活生生的。这一切结果要怎么样呢？也许煤炭消灭之日，他们也会从这地面上消灭吧。他们是当煤炭号召他们的时候，成千上万从无中而来的，或者他们只是煤层里的怪异动物吧。他们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生物，他们是煤的一种元素，好像铁工是铁的一种元素一样。这些非人的人，他们是煤、铁与陶土的灵魂，碳素、铁素、细素的元素的动物。这些小元素，他们也许是非人的矿物的煤，煤的光泽、铁的蓝色、重量与抵抗，和玻璃的透明一样的美。矿物的世界，妖怪、曲旅、元素的生物，他们属于煤、铁、陶、土，正如鱼属于水，虫属于腐木一样，他们的矿物的分解的灵魂。康尼惧怕这些煤、铁混合的米德兰，这种惧怕使他浑身不自在，与流行性感冒一样，他高兴地离开了这一切。而回到家里，把头埋在沙子里，他甚至很高兴地去和克利夫聊天。当时啊，我不得不在蓬莱小姐的店里喝杯茶。康妮说：“真的吗？但文达家里会请你喝茶的。”“是的，不过我不便向彭小姐推辞。”蓬莱小姐是一个脸色带黄的老处女， 有个大大的鼻子和浪漫的气质。他伺候人喝茶的时候殷勤热烈，好像是在做盛典一样。他有没有问起我？克里夫说：当然啦，请问夫人，克里夫男爵身体好吗？我相信他把你看得比加威尔小姐还高呢。我想你对他说了我身体很好吧。是的，他听了这段话好像听了我对他说天堂的门一定为你开一般的喜悦。我对他说，要是未来他来达瓦斯的时候，他一定要到这里来看看你的。为什么要来看我？是的，克里夫，你不能尽是让人这样崇拜你而不稍稍为回报人家的。在他的眼睛里，加巴多西亚的圣乔治都绝对赶不上你呢。你相信他会来吗？他的脸红了起来，那片刻间他变得乱美丽的。可怜的东西，为什么男人不跟真正崇拜他们的女子结婚呢？女人们的崇拜往往太迟了，但是他们没有说过要来啊，他没有说过要来啊。啊，康妮模仿着蓬莱小姐喘气的声音说：夫人呢？我哪敢这么冒昧高攀呢？高攀多可笑，我倒希望他真的不要来了。他的茶怎么样？利顿茶浓得很，但是克里夫，你知道蓬莱小姐和许多这类老处女的白马王子，你是蓬莱小姐和这类老处女的白马王子。我才不会以此为荣呢。他们把你在报章上所刊登的相片都好像宝贝一样的珍藏了起来，也许他们每天晚上都还要为你祈祷呢。康妮说了之后去楼上换衣裳。那天晚上克里夫对他说：你觉得在婚姻生活中有什么永远的东西吧，是不是？康妮望着克里夫。不过克里夫，你把永远看得像顶帽子似的，或者看得像是条长长的锁链，脱衣在一个人的后边，无论人走到多么远都得拖着。克里夫烦恼地望着康妮。我的意思是，假如你到威尼斯去，你不要抱着一种希望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情史之类的。在威尼斯有个伟大的爱情故事？不，放心吧，我在威尼斯了不起只是来个逢场作戏而已。康妮的声调里面带着一种奇特的轻蔑的意味，而克里夫皱着眉头望着他。第二天早晨，当康妮到楼下去的时候，看守人的狗弗罗西正坐在克里夫卧室门前的走廊里轻轻地叫着。怎么，弗罗西？康妮温柔地说，你在这儿干嘛？康妮静静地把克里夫的门打开了。克里夫正坐在床上，他的床罩和打字机堆在一边，看守人站在床边等着。弗罗西跑了进去，梅勒斯氏的头部和眼睛做了个轻轻的姿势，叫狗到外面去， 他才溜了出去。早安，克利夫。康妮说，我不知道你们有事。然后他望着看守人，向他道了早安。看守人模拟地望着他低声的回答，但仅仅只是这样，已经使他感到有股热浪向他的身上涌来了。我打扰了你们吗，克利夫？真是对不起。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康妮重新走出门来，到这一层楼上的蓝色梳妆室去。他坐在窗前，望着他那种奇异的静默的模样，向大路走去。他有着一种自然的缄默的高贵，一种孤傲的品质和某种斯文的气息。一个佣工，一个克利夫的佣工。亲爱的布鲁图斯，不要埋怨我们的星辰不拱照。如果我们低人一等，那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是不是低人一等呢？他是不是？看守人又是怎么样看康妮的呢？那是阳光闪耀的一天，康妮在花园里面工作着。波太太帮着他，为了什么缘故？这两个妇人给人类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解的同情之潮所融合了。他们种着一些夏季的小植物，这种工作是他们两个人都喜欢的。康妮尤其觉得把小植物的嫩根插入松松的黑土里，再把它们轻轻地埋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在这春日的早晨，他觉得子宫的深处在颤动着，仿佛阳光照耀了他，使他快活了起来。你丈夫过世好久了，是吧？他一边对波太太说，一面拿起一根小植物放进泥穴里。23年了，波太太一边说，一边小心地把漏斗菜一一地分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菜。自从他们把它带回家到现在，已经有23年了。康妮听到这个带回家的恐怖结局，心里不禁跳了一下。你以为他是怎么遭难的？他问道，你们快乐吗？这是妇人与妇人之间的问题。波太太用她的手背把垂在脸上的一缕头发拂开。我不晓得，夫人，她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不愿意与他人同流合污，那是一种致命的固执，宁死而不愿意低头的。她对什么都一副漠然，我认为那是矿坑的罪过，他原本就不应该到矿坑里去，但那是他还小的时候，他父亲强迫他去的。这一来，这直到20岁时，他想改行已经不容易了。他曾经说过憎恨到矿坑里去吗？不，他从来没说过。他从来不会说自己恨什么，只是露出难看的脸色罢了。他也不会保护自己，好像大战时第一批狂欢赴战便立刻阵亡的青年一样，他们的头脑不是很清醒，他就是什么都漠然。我常常对他说，你什么都不关心，但他还是有所关心的。 当生第一胎孩子时，我受了不少的痛苦。他那紧张的表情和孩子生过之后，他望着我的那种不忍心的眼神，很令人感动。我安慰他说，不要紧的，亲爱的，不要紧。他望着我，乖异的微笑着。他从来不说什么。从此以后，他在夜里和我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乐趣了。他再也不恣意的放浪了。我常对他说，啊，亲爱的，你让自己痛快一下吧。我有时候会对他说这样害羞的话，他却不说什么。他总是不愿意让自己放浪形骸。也许他不愿意我再有孩子了。我常常责怪他的母亲，他不应该让他去产房，他不应该到那里去的。男人一旦深思熟虑起来的时候，往往把一切的事情都小题大做的。那对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吗？康妮惊讶地问道。是啊，那种生产的苦痛，他不以为是天然的。那把他在夫妇之间的爱当中的所得的乐趣都给糟蹋了。我对他说，是我自己自愿的，为什么你要介意？那是我的事情。他只回答，那是不公平的。那么他是一个容易受感动的人咯。对了，当你认识男人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他们在不该感动的地方却太容易感动。我相信连他自己也不晓得自己是痛恨矿坑的，恨之入骨。他死后的容颜是那么安详，像是仿佛他被解救出来一样。他生前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当我看见他那么安详纯洁的样子，仿佛他是自愿自己要死的，我的心都碎了。真的，那使我心碎，但那是矿坑的罪过。说着，波太太流了几滴伤心的眼泪。康妮哭得比她更厉害。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空中浮荡着大地与黄花的馨香，许多的东西都在萌芽，阳光的精华充满着素净的花园。你一定难过极了，康妮说。夫人，起初我还不太明白呢。我只能够反复的哭着说，我的人啊，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但那并不是他要离开你的，康妮说。是的，夫人，那不过是我哭着说的傻话。我继续的希望他会回来，尤其是在夜里。我想着他为什么不在这床上，仿佛我的感觉不容我相信他是死了。我只是觉得他肯定要回来的。回来仅意味着我，使我觉得跟他在一起。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失望，经过了多少年的岁月，我才明白他不会再回来了。和他的肉体接触不会回来了，康妮说。是，夫人，和他的肉体接触，直到今日我还忘不了，而且永远忘不了的。假如上面有天的话，他将在那里，他将紧依偎着我躺着，使我能够入睡。康妮惊讶地向他深思的标志的脸孔看了一看，又是一个达瓦斯出来的热情的人。 和他肉体的接触是爱的束缚，不易解开。你一旦爱了一个男人之后，那是可怕的。波太太说，夫人，那便是使人觉得痛苦的原因了。你觉得人们都是希望他死的，你觉得矿坑是存心害死他的。我觉得世上如果没有矿坑，并且没有经营煤矿的人的话，他是绝对不会离开我的。他们全都是想拆散一对对情投意合的男女的，而且也是肉体相投的男女。康宁说，是的，夫人，这世上铁石心肠的人太多了。每天早晨，当他去矿坑做工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那是不祥的，不祥的。但是他除了到矿坑里做工之外，还能怎么样呢？一个穷人能怎么样呢？一种奇异的妒恨燃烧着这个妇人。难道一种接触关系能够延续这么久吗？康妮突然地问道，那时你这么久还能够感觉得到他吗？夫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持久呢？孩子们长大了便要离开你，但是男人，但是这种接触的记忆，他们都把你掠夺了，甚至你自己的孩子。或许他们最后还是会离去的，但是感情是不同的东西啊。也许最好永远不要爱上谁，不过我看见那些从来不曾真正接受男子彻底温暖过的妇人，我便觉得他们总是一些可怜虫。不论他们穿得多么漂亮，多么风韵犹存，我的看法是不会变的。我对于人世是没有什么尊敬的。第十一章结束，最后结束在波尔顿太太的话里面。文达公爵过世了。好，这一段仿佛确实是在描写一个历史，就是一个贵族拥有煤矿厂，然后正在往前进步，做成工业的一个进程。如同波尔多太太，然后她在形容她的先生，因为从小父亲就是矿工，然后所以她也就让她的孩子去挖矿，之后真的没有机会再回头。那当然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景气很好的时期，但是整个大环境似乎在转型当中，所以康妮看到的是一个英国的转型，贵族的没落，然后平民开始也因为这些改革的生产方式，也许获得了不同的利益，也许是整体制度的原因，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康妮有一点点在怀疑，如果他跟梅勒氏一起生了个孩子，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而且这边有一个很奇妙的情况，就是 克里夫把梅勒士跟梅勒士见面这件事情其实轻轻的带过，没有再多说什么。我们不晓得在第十二章里面会不会有新的展开，也许有，也许没有。所以今天还是先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就要读第十二章，下次见。